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联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接着上个礼拜又说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又说到说方言，那当然我必须在这儿澄清一下，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轻看说方言这个恩赐，也不是说今天教会的里面不应该有说方言这个恩赐，更不是说说方言就代表说是异端或者是有问题，其实不是的。那因为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看的时候，就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所赐给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那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上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会当中如果是它是一个健康，它应该什么样属灵的恩赐都有的。就比如说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那么你想想看，你身体上哪个零件是不能够工作的吗？对吧？如果你身体上的哪个零件它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它缺失了，那你这个身体是个残疾的身体，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所在的教会如何，但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的教会都是一个好像残疾的身体。因为什么？好像很多张嘴，都是很多话语的服侍，但是很多其他的恩赐就比较少，甚至在一个不受重视或者边缘化的一个状态，比如像说方言。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说到，就是说我宁愿求这个先知讲道，宁愿用悟性说十句造就人的话，也不愿意不如说万句方言，因为说方言别人听不懂。但是我必须也说，方言这一个恩赐按照圣经来看的时候，它有另外一方面的功用，除了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所交通到的，它是另外一种语言，它具有表达性的，具有表达力的，它是能够表达得了这个主的救恩的和诉说神的能力的，它是有这种表达力的一种语言。以外说方言还有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什么？这个人他在圣灵的充满底下，或者是他开始说方言的时候，他是在造就自己。就是说方言在造就自己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很个人的部分，因为他在说的时候，但是我必须说，他在说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清醒的。这个人其实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每一句大概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说的过程里面，他在灵里面与圣灵或者与神是很亲近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真正有这样属灵恩赐的人，他是会在说方言的这一个状态里面，他其实是来亲近神。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悟性里面或者在用灵来歌唱和敬拜的时候，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是一种亲近神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诗歌当中，在敬拜的当中，觉得离神真的很近。说方言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这种恩赐他是在这个状态里面，那么他也是与神很接近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方言的弟兄姐妹，真正有这个恩赐的，不是说假冒的，也不是说邪灵的工作，因为很多是假冒的灵，并不是真的圣灵的充满，要看这个人的表现。那么一个真正有属灵恩赐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在说方言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诉说一些属灵的奥秘，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与神是相当亲近的，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清醒的。他的意志力还是起作用，他可以随时停，他可以选择用悟性，随时转换成为悟性来祷告，他就不需要说用方言祷告，他可以自己随意的很自由的能够切换，不是像某些所谓的假冒的那些说方言的表现出来的，好像他完全就已经失控了，整个这个人就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这种情况就一定不是圣灵的充满，因为神不会使我们混乱，圣经说的非常清楚。 在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去追求属灵的恩赐，或者说我们来追求与神交通的这一个属灵经历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基准线，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任何超越神话语的，或者是他与神的那个话语不符合的所谓的属灵的状态和经历，你必须要小心，要打个问号。就好像老约翰，约翰一书他说，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不是一切的灵你都可以信的，不是一切的灵都可以信的，就是凡灵认耶稣是成肉身来的那那个灵你才可以相信。如果这个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认耶稣是基督，你就一定要拒绝他。这个其实就是老约翰在他年长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是使徒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嘛，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前面的彼得还有那些其他的，第一个殉道应该是雅各，之后十二使徒就陆续殉道了，彼得最后是好像是保罗，对，大概可能在公元68年到71年之间，可能对这些的弟兄们为主殉道了。那么老约翰他应该是留到最后，听说他是活得最久的。那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了这些的书信，也写了启示录。那所以我觉得老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警告这些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弟兄姐妹，同时也因为这个书信是圣灵透过老约翰写给我们的，也写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有许多假冒的灵已经出来，在今天这个时代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是救主，这个灵我们可以接受，就说明是圣灵。但是除此以外，其他可能其他所有的灵都不是。我们自己而且有的时候也需要观察，因为圣经里面神的话说的很清楚，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不是叫人失控，不是叫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那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些人的反应哈，当有一些特别激烈的反应，甚至是手舞足蹈，完全不能自控啊。我曾经见到有些人在地上打滚大笑啊，哈哈哈哈在那笑，好像完全不能够停，你让他停了自己停不下来。这种的形态我不会认为他按照神的话语来看他就不是圣灵充满，很可能根本就是假冒的灵。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灵充满的状态底下，当然我采访过不止一个真正会说方言的属灵的这些肢体们，他们做见证跟我讲说，在真正说方言的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每一句话他都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有的大概连大概的意思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就觉得神真的非常的亲近，所以他宁愿可能留在那个状态里面，借着说方言的这个状态他来亲近神。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因为他是向自己和神说，并且他诉说这是各样的奥秘，这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说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方言如果为什么需要有翻方言的，当一个人开始说方言的时候，他需要有其他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个说方言的弟兄姐妹，他应该要求圣灵可以让赐下翻方言的恩赐给在座的同样聚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他说出来的方言才有人可以翻出来，而翻出来的这些的言语呢，因为是从圣灵来的，是一定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的。所以说方言必须要翻出来，如果不能翻出来，没有能求着翻出来，或者是真的圣灵也没有赐下这个恩赐让有人能够为你翻译的时候，那你就只好自己对自己和神说就好了。这个就是神，所以在说方言的这一个恩赐里面，我觉得可能透过这两个礼拜我们已经讲的比较透了或者比较清楚了。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愿意要追求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其实也没有问题，也很好，因为圣灵的恩赐只要是好的东西，一定是从上头来的，一定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当然了，我们可以求，但至于给不给或者什么时候给，那一个主权在谁，是在圣灵，因为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将属灵的恩赐赏给人，他叫一个人可以行异能，叫一个人可以说方言，又叫一个人能够医病等等。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现代的教会里面， 因为我们太过注重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学术，我们反而忽略了在属灵里面的那一个造就和生命的成长。我们以为说生命的成长就是用知识堆砌起来的，我知识越多，好像似乎以为我认识神就越多，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就说句心里话，这是我自己在几十年里面来认识主、经历主、跟随主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见证。你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从你对神的经历当中经历出来的。如果你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其实是为了要应验的话，经上所记得要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当这些话语应验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历到了圣经所记载的东西，你经历到了，成为你的经历了，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互动了，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容了，那这个东西才叫做真正的我们生命的成长。否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匮乏的，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个知识，但并不真知道。真正的知道是从经历来的，但是这个经历因为有太多每个人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能够复制的。就比如说有些的人像我，我可能我的祖父是基督徒，我父亲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好，那我祖父有见过异象的经历，那我父亲也有见过异象的经历，我见异象还见了很多次的经历。但是我祖父所见的异象和我父亲见的异象以及我见的异象都不一样。那么这个经历本身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复制的，但是这个经历背后的原则是你可以复制的，是什么？圣经的原则。圣经说神他是愿意，他是住在我们里头的，而且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今是敞着脸，我们再没有帕子遮在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是可以直接与神来沟通的，这一个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所有一切的属灵的经历都在圣经里头，或者这么说，圣经里面除了一些特殊的比如像摩西的面皮发光等等，那除一些特殊的以外，所有的属灵的经历其实都是可以复制的，或者说可以翻版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是有它的那么深的含义，那么丰富，或者说有它的魅力所在。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愿意知道神话语的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经历神。就像主耶稣说，那个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后面有个然而，我们更加需要那里来得生命，到他那里来得生命。什么叫做到主那里来得生命？就是这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所写的一些的原则，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
Yeah.